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庆现年60岁的法轮功学员徐斌被非法判四年，家人与律师都没接到法院通知和判决书，家人费了很大周折才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把上诉状送到让胡录区法院。徐斌2018年2月28日被绑架，8月9日和11月22日两次被非法开庭，两位北京律师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古碑镇，两位六旬法轮功学员郑志霞与郑志荣姐妹分别被非法判刑三年两年，并都被勒索罚款。目前姐妹俩已经被劫持到合肥市女子监狱继续关押迫害。
四川攀枝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廖建甫三次被非法判刑，遭冤狱迫害多年，目前在云南省第一监狱生命垂危，家属要求保外就医，监狱方不放人。在2019年元月24日家属前往探视时，廖建甫已被迫害成高血压到240，医生确定为脑梗。
四川泸州市江阳区分水镇七旬法轮功学员丁国琴2017年10月16日被警察绑架，关押在看守所近一年，家人没得到执法部门关押他的任何相关法律文书及相关信息，直到2018年8月下旬，家人才惊闻他已被非法判刑两年半，劫持到了成都龙泉女子监狱。不到三个月，丁国琴被迫害至手脚不能动弹，生命垂危。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0000人遭恶报。本文对明慧网1999年7月至2018年7月整整19年中发布的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消息做了系统搜集的整理，在中共极力掩盖真相下，在遭恶报者本人和家人极力隐瞒遭恶报情况时，我们所搜集的消息也只能是真正遭恶报人数中的部分。据不完全统计，在19年中有20784人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149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八项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7405人，占总人数的 35.6%。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达4540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 26.5%。 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达972人。通过粗略统计发现，在遭恶报的20784人中，有310人在遭恶报后通过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开始醒悟，不再参与实质迫害了，有的调离原单位不参与迫害了，有的明白真相后并很快好了。在19年中因迫害法轮功遭恶报最突出的年代是2001年，遭恶报人数达1690人，如果平均到每天，至少有4人遭恶报。其次，遭恶报集中的年代是在2002年至2007年，每年遭恶报人数都在1000人以上。善恶有报是天理，迫害与恶报是并存的，从遭恶报的人数之多就可以看到当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多么的严重。河北省遭恶报人数是最多的，有3320人。第二名是山东2204人，第三名是辽宁2202人，第四名是黑龙江2200人。这四个省 都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重灾区。
2019年1月，50人被中共非法判刑，181人遭绑架。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1月份，中共又将至少50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左洪涛被非法判刑13年，年关将至，中共的公检法司人员为了邀功请赏，对法轮功学员加速审判。2018年12月份，中共法庭对125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1月14日，吉林榆树76岁的法轮功学员、退休女教师宋兆恒被非法提审，当天被迫害致死。提审期间，法官软硬兼施，利用他女儿逼迫他转化。法官扬言不转化就判你九年。宋兆恒回到监室后含冤离世。一月份，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判刑庭审分布于15个省、自治区、直辖的32个城市。据明慧网信息统计，2019年1月份，中共警察绑架181名法轮功学员，骚扰65人，批捕22人，送洗脑班4人，判刑50人，庭审30人，其中64人已经回家，一人走脱，非法抄家79人。绑架骚扰遍及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个城市。
过年期间，大连130余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中国人过大年时，还有很多信仰真善人的好人身陷囹圄，数不清的家庭妻离子散。据不完全统计，仅大连就有130多人被非法关押。修炼法轮大法，按照真善忍做人，服役家庭社会，提升大众道德，根本就不应该被抓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坚持正信，讲清真相，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社会良知。中共搞迫害运动完全是非法的。过年期间，在辽宁省女子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法轮功学员有71人，在沈阳第一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法轮功学员有6人，在沈阳市东陵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8人，在本溪西湖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2人，在大连市监狱被非法关押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3人，还有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的监狱不详。在大连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的大连市法轮功学员有36人。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5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他带来30余人的三退声明。河南来稿，在多年来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真相已日渐深入人心，现将我亲身经历的故事与大家分享。司机滔滔讲真相。2017年春季的一天，我和同修坐出租车去公园讲真相，司机是50多岁的男子，一上车我就问他是否听说过三退，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说早听说了，但没有退出中共组织，不知如何退。我告诉他我可以帮他三退。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是一名退伍军人，在部队入的党，还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表示感谢。一路上，这位司机不停地跟我们讲，讲江泽民是如何不择手段上台的，还说徐才厚、谷俊山都是因积极迫害法轮功而被江泽民提拔的，江泽民迫害一群练法轮功的好人，真是罪大恶极。 临下车时，这位司机还向我们要了一些真相资料，说是要送给更多的人了解真相，民工集市等真相。同一年的秋季的一天，我去一个集市发真相资料，突然有人在我后背上拍了一下，我吓了一跳，只见一个40多岁的男子笑呵呵地说，可找到你们了，我曾在此处看到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内容可好了，我还想看新内容，就经常在这里转悠，哎呀，终于等到你们了。他还说，我是一个打工的，我们工地的弟兄们都想看看法轮功资料呢，快多给我一些带回去让大伙看。说着他迫不及待地伸手来拿真相资料，最好多给我一些，我去发。我给了他一些真相资料，叮嘱他让朋友们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又过了几天，我在这个集市再一次与他相遇，他拿出一份34个人的三退声明。商店老板娘，您真是个好人，河北来稿。我是家庭妇女，今年已经67岁，年轻时因为产后虚脱落下了一身病，不知吃了多少药，花了很多钱，用了很多偏方也没治好。1997年8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知不觉病全好了。转法轮这本书教我怎么做好人，告诉我们人生的真正意义，人为什么会得病等许许多多。2018年1月份的一天，我去商店买无糖的奶，老板给我去拿，无糖的奶在里层，外边一层比里边一层高很多，老板去拿里边一层无糖奶，不小心碰倒了外边的奶，正好砸在下边的鸡蛋箱子里，一下鸡蛋全坏了，服务员拿盆一个一个往外捡。当时我想，老板是为我拿无糖奶碰倒了外边的奶箱而造成的损失，我是修大法的，应该赔他，我就拿出40元钱给老板，可他说什么也不要，追出商店把钱塞给我。到家越想自己越不符合修炼人的要求，师父要我们做事为别人着想，我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我又来到这个商店，找到老板，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师父告诉我们做事要考虑别人，那天砸了那么多鸡蛋是为我拿无糖奶，与我有直接关系，我为你着想，还是把钱给你吧。他说，您要这样说，我就把钱收下了。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他说，我记住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他那个超市，我去那买东西，从来不挑挑拣拣的，严格要求自己，不给人家找麻烦。有几次，他妻子说，您真好，您真是个好人。他们两口子还有一个店员，也都做了三退，退党团队，他们的买卖做得很红火。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故事之一，一个憨厚青年的感人举动。大陆来稿，我在经济与生活困难的时候，师父给我安排了一位憨厚的农村青年技工，教会我劳动技能，我又自己挣来了生活费用，同时还能帮助同修维护做正事的设备。这位青年为人特别憨厚诚实，只要我与他在一起上班，他总是吃苦在先，再苦再累他总是默默地挺着。每天午饭他就挡着不让我开饭钱，我只能看他不注意的机会提前把钱付了。他说他在外地遇到过好几个大法弟子给他讲过真相，他完全明白了大法真相，经常给我说他就喜欢和大法弟子在一块，他觉得很放心很踏实，还让我给他讲修炼中的一些故事，表示将来一定要修大法。自从他明白真相后，生意一年比一年好，用他的话说就是春风得意。客户要找同行业的技工，只要店老板给客户提供几个电话号码，首先选准的就是他的号码。尤其这两年各行业生意都不太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生意还是那么忙，一年下来就能赚到纯利润10万8万的。 2017年底的一天，他联系好一家工地的生意让我去干，我就带着他的设备顺利赶到工地，和工地老板联系好后，把设备放在地下停车场。我问老板，这里放设备安全吗？他肯定地说安全。到第二天早上我去工地上班时，设备没有了，工地老板又不想承担责任，我给他，也就是憨厚青年，打电话说明设备丢失的情况。他说，那你就回来吧。我返回到他的驻地，我感到很对不起他，因为这设备就是人家的吃饭碗，马上就不能干活了。我就说，设备我马上给你赔上，我明天给你拿钱，你就再发一台吧。我很诚意地给他道歉，我说，你看你为了帮助我，我给你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也带来了麻烦。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你们，也就是大法弟子，做的事是伟大的。我当时感到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他没有怨我，还这样说，他真正能理解大法弟子的难处，这是大法的洪恩感化了他。他还在过年的时候，让我给从黑窝里刚刚回来，没有工作和生活收入的法轮功学员400元过年钱。古人说，给修行人一口饭吃，功德无量，善待法轮功学员，一定会得大福报，也将给子孙后代种下了一份永恒的福田。故事之二，善待大法弟子，派出所所长伤痛消。大陆来稿，这是几年前发生在粤北山区的某派出所所长身上的一件事。有一天，所长趁假日跟同事去踢足球，同事一脚踢得很重，球刚好撞到所长的心脏部位，所长当时就疼痛难忍，后来不见好转，到处求医问药，打针吃药几个月也不见好转。所长的妈妈是1998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老弟子，看到儿子痛得难受，就告诉儿子，你2000年参与迫害大法，对本地大法弟子非法罚款，赶快打电话通知他们把罚款领回去，做一个好人就会有好报。俗话说，举头三尺有神灵，谁在世上干什么，天上的众神都在看着呢。法轮功是教人向善，强身健体，不能乱拿人家的钱。所长听了妈妈的话，回想起妈妈在练功之前身体很多病，练功之后所有病都好了，于是所长打电话给所有被他罚过款的练功人，让他们来派出所把钱领回去。过后，所长的心脏部位居然就不痛了，亲眼见证神迹的家人深深感谢法轮大法师父的恩德。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他们晚年为何忏悔？作者钟声。当人们还唱着红歌，追忆战斗中的青春岁月时，殊不知一些当年誓死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著名人物，却在深深的忏悔。在中共唆使下发动西安军事政变的张学良，在很多人看来是千古罪人，正是他的幼稚之举，使蒋介石剿共功亏一篑，并使中共借抗战时期发展壮大，最终窃取了政权。而政变后被中共抛弃的张学良也看清了中共的面目，并对自己的所为深表后悔，在晚年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同样受中共欺骗的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却在临死之前才幡然醒悟。张学思是张学良的四弟，少年时期既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1933年秘密加入中共，并受中共派遣到廊坊东北军67军特务大队做兵运工作。中共建政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校长、大连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张学思还几次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仕途一帆风顺。然而，文革爆发后， 张学思被批执行刚刚被打倒的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要其交代所谓房产不清的问题。免职后，被关进营区的一个阴暗潮湿的小房间。在关押期间，张学思还给周恩来写信，称自己不是叛徒，但没有任何回音。1968年，张学思住进了医院，因迫害严重，1970年离世。临死前，长期处于昏迷状态的张学思依然说不出话来。不过，当他见到在延安最好的多年挚友郑新潮时，眼神一亮，似乎清醒了许多。他把床头的闹钟推到地上，女监护员闻声拿来纸笔，他遂仰卧在病床上，愤然写下了"恶魔缠身"四个大字。郑新潮反复追问："是病魔缠身吧？"他摆摆手，又将四个字重写了第二遍。大概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因为上了中共这个恶魔的当所致。抗日名将傅作义女儿傅冬菊，年轻时舍弃了父亲为她安排的出国留学的机会，24岁那年接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成为中共安插在父亲身边的一名特工。她背叛疼爱自己的父亲，为中共窃取了傅作义卧室保险柜里所保存的所有最重要机密。中共得到她拍摄的胶卷，称之为解放战争初期最重要的军事情报。而傅冬菊也被中共称为北平和平解放的大功臣。但傅冬菊在北京的晚年却十分凄凉，一直住在20几年没有装修的老房子里，拿不出钱买房改房，病危之际中共当局都不让他住高干病房，他不得不住自己掏钱的特需病房。由于负担不起特需病房的开销，护理他的人关键时刻甩手走了。傅冬菊曾说想写一本父亲的回忆录，但最终没有动笔。他说，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慢慢的可以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但为时已晚。以《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而知名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了晚年才醒悟。1936年，他在宋庆龄的安排下进入延安，成为第一位进入延安的外国记者。当时采访了毛泽东、彭德怀、左权、聂荣臻等多位中国红军领导人，在不同的英文媒体上发表了多篇文章，1937年整理出版了这本书。这本美化毛泽东的书为中共在世界上争取了不少外援，也促使众多不明就里的青年投奔延安。斯诺书中所描述的只是中共的一面之词，因为他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了解的只是中共希望向外界传递的声音，至于共产党内的严酷内斗是不可能让他知道的。直到斯诺晚年1970年访华时才如梦方醒，毛泽东对他说，感谢日本皇军的侵略，中共有机会占领大陆。斯诺才知道自己错了，内心对中国人民有了深深的歉意。斯诺夫人比斯诺幸运，他在斯诺去世后直接看到了中共的邪恶。在1989年六次屠城之后，他开始以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共，立即谴责这场镇压，此后成为中国人权活动的坚定支持者。时至今日，那些追随中共迫害好人的人是不是也应该重新思考一下呢？中共向来借刀杀人，在没有利用价值之后将你抛弃，你还会为他做替罪羊吗？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的迫害长达19年，初期很多人对这场迫害佛家弟子的邪恶政治运动毫无辨别能力，加之本身不信神，中共用谎言和小利使恶人助纣为虐。但随着法轮大法弟子广传真相，许多人也渐渐明白而停止迫害，那些紧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人却遭到恶报。明慧王近期发表的《迫害法轮功19年间逾20000人遭恶报》一文显示，据不完全统计，19年中有20784人遭恶报，其中包括被殃及的亲友等4149人。在遭恶报形式的分类统计中，死亡人数最多，高达7405人，占总人数的35.6%。 在对遭恶报人员所分的九大类中，公安系统本人作恶遭恶报的最多，高达4540人，占公安系统总数的 26.5%。 他们殃及的亲友也最多，高达972人。希望还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不要像他们一样遭到恶报才醒悟，也不要像傅东举一样到晚年才忏悔，停止迫害才是为自己负责的明智之举。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